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平安，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如果有一个犹太人知道你要向他传福音，他就会逃得远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犹太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的风俗文化是非常相近的，有哪一些呢？今天方华访问的嘉宾，国际游福差会的宣教士 Grace 会跟您分享。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拆船与宣教。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在今天的拆船与宣教，继续为您访问现在在英国的 Grace。Grace 呢，在英国呢已经满了26年，她是国际游福差会的宣教士，对犹太人传福音。方华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英国的格拉斯哥跟Grace 相识，转眼间呢已经过了20年。那么 Grace 在那里呢一直守在那边，向他有负担的犹太人传福音。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方华听到了Grace 提到有一个他的犹太人的朋友跟他接触了已经有认识15年了，但是认识15年之后他才信主。哇，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呢。怎么会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到底这位朋友他内心的问题跟他的障碍是什么呢？
卡米拉呢，这个从以色列来到英国的犹太人，他已经在英国住了30年了，所以其实他有两种文化，就是我刚刚他也是以色列人，而且也是英国的，在英国寄宿时投入了英国人文化。他的障碍就是根深蒂固的犹太人，根深蒂固就认为，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就不应该相信耶稣。耶稣啊，好像跟犹太人是格格不入的，其他人都可以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不能够相信耶稣啊，就是他们对于过去因着有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所受到的苦，像十字军东征啊这些啊，他认为就是基督徒所造成的啊，这些信耶稣的基督徒所造成的。但实际上这些迫害犹太人的很多的大部分可能都不是，都是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说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因为犹太人认为你或者就是犹太人，那另外你不是犹太人你就是基督徒，好像就是只有这两类的分。那实际上当然这是一个误解，所以这个是卡米拉最大的一个障碍。他就觉得如果他信了耶稣，就是对他族群的一个背叛。所以这种背叛的压力，当然到目前为止他的家人并没有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因为他们的家人都认识我跟卡米拉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很感谢神，就是说神让我看见结果，当然是圣灵的带领。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Grace 还有很多的犹太朋友， Grace 不断的为他的这些朋友来祷告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人也许就知道你是宣教士啦，那他们会不会有一种顾忌是，哦，原来你跟我做朋友是为了要来向我传福音，他们会不会，这个会造成你们之间的一种隔阂呢？
对通常有时候犹太人呢，我常常开玩笑就说，犹太人如果听到我是向他们犹太传福音的，他们应该会跑108000里。我有一次问我的一个信主的犹太朋友，我也是很感谢神贺朱莉呢，他信了主，我带他去参加许多的聚会，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说， 如果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
嗯，
你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是我刚刚，就像我刚刚告诉你，他就是他会跑个十万八千里这样子。这就是我不是隐藏我的身份，而是说希望犹太人在听到福音之前呢，他们不会因着我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
嗯，
就根本不让我有机会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这也就是我不会直接告诉犹太人，当我第一次碰到他们，不会告诉他们我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
嗯嗯，
当然有不同的差会，有不同的差会，不同的宣教士有不同的做法，像犹太人为耶稣的这样子一个差会，他们就直接很清楚的，他们不怕像有跟犹太人有冲突。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就是用渐进式的方式，让他们在可以接受，先认识我这个人，然后才慢慢认识我的身份这样子。
像犹太人传福音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芳华感觉呢Grace 就有点像这个道成肉身，我们必须要把基督信仰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看见原来这个信仰的是这么的美善，这么的如此的吸引人，使他们对信仰好奇，然后进而更进一步的想更多的来了解。
对，芳华说的非常的好，实际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当然我不可能像耶稣一样这样钉十字架，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就是把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活出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活在众人的面前，特别是活在犹太人的面前，让他们认识我们这个人，这个跟随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犹太人在看见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认识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的是怎么样的，他们就会有一种羡慕。
是，
当然他们心中会有一些背景的一些障碍，但是神圣灵当他在做工的时候呢，犹太人就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那贺朱莉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他非常的希望他的全家帮他的先生他的孩子也能够信主，这是他一个非常迫切的祷告。
是是，身为华人，而且又向犹太人传福音，我想这样子的宣教士应该是不多的。之前你也提到了，华人跟犹太人其实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您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对，我想我们华人跟犹太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教育的对教育的孩子教育的那种强烈的要求，跟我们华人非常非常的像，还有家庭的这个家族的这样子的一个那凝聚力华人也很像，然后犹太人也真的是很像华人一样，对家的凝聚力非常的强调这样子。另外呢，大家都很熟悉食物，我们华人最爱吃了，犹太人也很喜欢吃，所以呢你常常会觉得说在我的祷告信里面常常会知道我跟犹太人去哪里吃东西，去这里吃东西，去哪里喝茶所以食物爱好，食物热情很喜欢接待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犹太人呢是如此的。所以华人的文化思维然后我记得我一个以前的犹太邻居就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他就讲说台湾跟以色列好像就是跟那个四围呢就是环绕着仇敌这样子然后以色列当然是被阿拉伯的那个国家常常都是不是非常的友善。然后特别呢就是我这个犹太人也是提到，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犹太人受了那么多的苦，600万的犹太人过世在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然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台湾啊，华人也是一个受苦的民族，
嗯嗯，
所以这种历史背景的相似性啊，也是我们可以谈的一个谈话的一个焦点。嗯，
是是，还有一点呢，是不是都很爱赚钱呢？
对呀，都是非常有 business 的头脑 ，business 的头脑这样子。
嗯，是，
我想。因为受苦很多，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有生存之道，知道怎么样生存。
Grace， 你也可以来谈一谈啊，对于现在很多人其实都蛮关切，也很关心犹太人，他们也希望在就末世来说呢，这个也是以色列也是一个大家所注目的焦点呢。但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哪一些地方，可能是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需要被导正的呢？
我想包括我自己的信主犹太朋友在内，他们我有一个查经的小组叫做欢庆查经小组，他们常常就想说啊，圣殿什么时候啊盖起来啊，就会被好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啊，就是常常被这个末世的这个什么时候圣殿会被盖起来，因为其实圣殿不需要再盖，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就是圣殿，耶稣，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然后有圣灵在里面，不需要再重新盖圣殿，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关系，我们是他圣殿的活石这样子。但是呢，很多人就会那个眼光就会往末世的啊预言的这个部分，完全忘记了犹太人需要救恩，犹太人如果回到以色列。他们没有信主，他们还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的差会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要向犹太人传耶稣是弥赛亚。
嗯，
他们得救以后，不管他们在海外在以色列境外或任何世界的一个角落，他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是我们要重点要关注在犹太人的身上，就是他们能够信主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那犹太人的节期是一个很丰富的文化，但是呢不要让这些次要的问题呢，次要的文化的事情呢来挪去了，或者说让我们忽略了犹太人得救的重要。那犹太人的节期呢，是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媒介，或者是说场，让我们如果预备一个逾越节的宴席，让犹太人可以来参加，这也是传福音的一个境界。然后不，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关注的主要的主体，我们关注的主要的主体就是犹太人要信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嗯，
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引颈期望的弥赛亚。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小羊诗歌《弥赛亚》。祝我 欢迎回到柴犬与宣教，继续为您访问 Grace。
那么 Grace， 你现在目前在犹太人当中的服事的大概是哪一些呢？
我通常就像我刚刚之前提的，就说跟犹太人呢做朋友，然后在他们去的地方，那通常礼拜一呢，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他们来到教会呢，参加我们画画班啊，然后呢我有一群犹太的朋友，我跟他们固定的聚会，然后我有一个那个我跟着我的希伯来文老师呢去参加他们自己的希伯来文的查经小组这样子。
嗯哼，
那当然我就是一个完全的外人啊，那但是我就是跟着他们，希望透过一起的查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告诉他们弥赛亚的预言就在圣经里面，就在他们自己的圣经里面，所以有机会能够邀请犹太人来一起读经，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或者是说参加他们的读经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让带领犹太人信主。所以圣经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神的话，让神的话来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呢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有一个信主的犹太人讲说，如果你带人读经，读马太福音读两遍，他还不信主，那就非常奇怪。
嗯嗯，
所以可见的读圣经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也去参加犹太人的以色列民俗舞蹈，还继续在参加，然后呢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透过我希伯来老师，我也去参加他所参加的读书会。那当然这个读书会里面全部都是犹太人，
嗯嗯，
只有我一个华人，
嗯嗯，他们应该很好奇
很好奇。然后当然呢，我的读书的速度，这个读书的速度要加快这样子，所以因为英文对他们来讲是母语，英文对我来讲是第二个语言，
嗯，
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就是让我其实有另一方面的长进，所以这个是好几个。然后礼拜三中午呢，犹太人信主犹太人会跟着我，或者说还在寻求的当中的犹太人也会礼拜三到教会来周间的聚会啊。然后聚会完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一起聚餐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福音的环境啊，福音的聚点的一个环境，让犹太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子。然后礼拜天我都带犹太人去参加主日崇拜，就信主的犹太人去参加主日崇拜。
哇，生活非常的充实哦。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就我们知道呢，犹太人呢他们对于旧约的这个历史呢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对于新约比较困难是吗？
对呀，因为新约他对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就觉得新约是一个反犹太人的反犹太人的一个 一个书哈，新约或者新约就是，其实新约就是基督徒啊，断章取义啊，哈，把适合基督教的教义呢放在新约里面。但实际上，我就像我刚刚讲，新约其实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写的，信主犹太人写的。所以其实当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读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是非常犹太人的一本书。家谱是犹太人非常注重的啊，自己的族系，对，所以呢，所以其实上他们就是没有去读，所以有一些误解。所以只要这个误解能够打开，他们就会发现啊，新约其实不是一个反犹太人的一本书啊。虽然约翰福音他们会觉得啊，好像说耶稣有一些强烈的字眼在约翰福音出现，但是整体的来看上下文啊，你会知道耶稣的爱，舍己的爱，舍身的爱，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充满的出现这样。所以常常犹太人读到圣经以后，读到新约的时候，他们就被神说服了。
好，除了这个查经以外呢，我们来谈一谈就是门徒训练好了，在您所带领的这一些犹太的信徒当中呢，怎么样陪伴他们，怎么样让他们有很好的一些的门训，以至于呢他们可以向他们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呢？
对，我们在我这里我们有一个犹太节期的福音性的聚会，所以这也是提供一个平台，让犹太人可以从犹太人节期里面认识到耶稣其实就在犹太人的各样的节期里面。比如说逾越节，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五旬节，耶稣就是那个丰盛的就是丰收的主，他就是神的话语在祝棚节，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充充满满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棚 tabernacle 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些节期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我们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平台。那犹太人从这些节期也更认识到，哎呀，我信了耶稣不是完全跟我的文化完全切断，反而是更丰富了他的犹太的文化跟生活。那有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叫 Helen Shapiro， 他就想说，我是一个 complete Jew， 我是一个完全的，已经变完整了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犹太人就缺了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犹太人最近在庆祝那个修殿节、光明节他们点那个有他们的蜡烛，但是还不晓得耶稣就是那个点，因为他们用蒲枝，对，用蒲枝来点亮其他八根的蜡烛，耶稣就是那个蒲枝耶稣以那个受苦仆人的身份来侍奉我们，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舍身。所以这个是训练的其中的一个方式。还有我们也查弥赛亚的预言，从圣经旧约当中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比如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啦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还有最熟悉的诗篇二十二篇耶稣说为什么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这样子一个诗篇，这些所以就让我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向他自己的亲戚或是朋友来传福音。那我刚刚提到就是欢庆的欢庆查经小组，那个信主的查经小组，就是我们最近才刚刚查到但以理第七章他们就觉得哇太复杂了，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从但以理第一章一直查到第七章，他们就说我现在要回到查新约我们可不可以查最简单的马可福音所以就是我有会跟着他们的有需要加入那些教材，然后以色列 One for Israel 也有很多的材料，我可以在网上上面就让他们，我常常每个礼拜就 po 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在家里看这样
是，
所以很多的材料包括我们差会，因为我上我们差会的网站也很多的材料，中文的网站或者是英文的网站都有一些你可以帮助犹太人的一个 查经的材料。
嗯，非常的谢谢 Grace 接受芳华的访问，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了解犹太人啊，在这个圣经里面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真的是渴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救主。非常谢谢 Grace， 非常谢谢你。
谢谢你芳华，
谢谢，愿上帝祝福你，祝福你的服事。
呀，很高兴在这么久的时间重新再连上。
嗯，感谢主。
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道路，在黑暗中沉沦，你伸手保护带领我的脚步。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所有的罪过你为我背负，给我完全新的路途。我的生命是你的赐予，我的爱完全属你，我的心灵因为你的洁净，我愿永生永世跟随你。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拜科技之赐，只要是网络能够通行无阻的地方，我们就能够跟全球各地方的教会机构以及宣教士连线。通过晨曦讲座，您知道他们的近况，了解他们的服事，请您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你伸手保护带领我的脚步，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全部，我所有的罪过你为我背负，给我完全新的路途。我的生命